使徒信经将来自不同时代、地点和传统的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其宣告了当下生命的永恒真理。使徒信经写于基督诞生后约300年，总结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许多宗派在信仰告白和敬拜中都会使用它。早期教会时代，有许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献身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对象。那些真理是什么？早期教会的牧师与神学家是如何使用使徒信经，将其作为基督徒生活引导的核心基础？科内利斯·海润克牧师为使徒信经做介绍，他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认信蕴含在使徒信经中的真理，这些真理值得我们至死忠诚。让我们继续这一系列的讲座，讨论使徒信经第五条。信条做了以下关于耶稣的宣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在敬虔的犹太人、博学的希腊人与高傲的罗马人的世界里，基督教会宣告他们的主与救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读使徒行传第4章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使徒做了见证，也就是说他们传讲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们见证的主题。他们是亲自见过复活的耶稣的人，因此来传讲。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做见证，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使徒们确信，在谈论耶稣的话语和行为时，他们不是在宣讲一个由人编造的信息，相反，他们谈论的是他们所见证的事情。使徒保罗写道：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在这个世界的审判台前，他们见证了上帝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仅仅是他们所宣扬的关于耶稣的许多真理之一，相反，这是他们所传讲信息的基本点。在复活的章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使徒保罗明确指出，一切都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有关。他认为，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将变为虚无。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我们还会有圣诞节和受难日。然而，如果没有复活，这些事件就没有救赎和拯救的意义。没有复活，整个真理的大厦就会摇摇欲坠。复活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确实不仅仅是一个殉道者，或者是一个为理想而死的人。复活有力地确证了耶稣的神性，因此他就是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对耶稣受难日献祭的阿们。如果耶稣还在坟墓里，我们就不知道上帝是否接受了受难日的献祭，以及耶稣是否完全承担了对罪的惩罚。然而，使徒因如此传讲而得荣耀，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虽然一切似乎都在受难日那天失丧，而复活日的早晨，胜利得到了完全的确保。基督的复活向我们宣告了这样的信息：耶稣的牺牲已被接受，罪债已被偿还，死亡已被征服，撒旦的头已被压碎。死亡无法再辖制耶稣，最终他完成了他的功。魔鬼不得不释放他，因为其权势已被摧毁。 因此，因着耶稣的死与复活，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死亡被战胜，撒旦被击败，永生已得到。失落世界听到的最好消息来自一个坟墓，石头已经被滚开了，耶稣的坟墓被打开了。现在耶稣已经出去了，我们可以进入空的坟墓，看看发生了什么。坟墓是空的，耶稣真的复活了。死亡已经被征服，救赎已经得到了保障。现在使徒敢于挑战一切上帝之子的仇敌与控告者，并且写道，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这功已经成就，战斗已经打响，并且获胜了。上帝让他的儿子复活了。为了拯救我们，耶稣死了；为了使我们称义，他复活了。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中，使徒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收获的凭证，因此基督的复活至关重要，这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若没有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一切都毫无意义。正如使徒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同时这也是基督信仰中最遭质疑与嘲讽的部分。当保罗站在罗马长官菲斯都面前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这位长官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换言之，你在胡说，你的学问把你带偏了。这就是菲斯都对耶稣死里复活事件的想法。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二十世纪的人认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属于预言的范畴。那些仍然相信复活的人是精神错乱的，他们是疯了。毕竟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死了就是死了，死了的人不会再活过来。古往今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一直被否认、被怀疑、被嘲笑。许多人试图通过重塑耶稣身体复活的意义来歪曲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和历史性。在古兰经中，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上帝的使者和见证人。尽管伊斯兰教认为耶稣不如穆罕默德，他们还是认为他是真主的见证人之一，但他们拒绝承认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们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还活着给出了另一种解释。根据古兰经，耶稣确实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他并没有被杀死，他只是看起来像死了。真主把他提升到面前，但他从未从死里复活过。现代神学认为，门徒和妇女只是想象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在精神上如此专注于耶稣，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就像在你母亲死后又看到他的形象一样。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耶稣本人，而是耶稣的教义出现并活了下来。耶稣被埋葬了，但他的教义却活了下来。因此，有许多人否认耶稣真正从肉体上从死里复活。然而，圣经明确指出，耶稣的肉体复活是一个事实，一个经过证实的历史事件。上帝用大量的证据围绕着耶稣的复活，这些证据只能被解释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这听起来多么奇怪，但事实上， 耶稣的追随者们并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复活真实性的最有力证据之一。门徒和妇女都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耶稣曾多次告诉他们，他不仅要受难和死亡，而且三天后还会从死里复活。马太告诉我们，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而他的门徒却不懂这些信息，圣经多次宣告，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彼得甚至劝阻耶稣不要他受难和受死，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妇女们在复活节早上去耶稣的坟墓时，他们没有想到他的复活。他们惊奇地发现封住坟墓口的石头被滚开了。当他们走进坟墓，发现里面是空的，却仍然没有想到复活的事。天使告诉他们，耶稣还活着，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坟墓是空的。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将这一切告诉那些悲伤的耶稣追随者，他们并不相信他们。路加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即使那天耶稣站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不相信那是耶稣，他们以为他们看到的是鬼。只有当耶稣向他们展示了他被刺穿的手和脚，并在他们眼前吃了一块鱼和饼之后，他们才相信那是他。耶稣用许多显现证明了他是活着的，并且从死里复活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妇女们并彼得在看过了耶稣的坟墓之后，来到聚集在耶路撒冷上方的耶稣的跟从者那里，告诉他们，他们已经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当晚，以马忤斯的人也到了，告诉他们也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带来大喜的信息，备受欢迎。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在这一小群妇女和耶稣的门徒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耶稣真的复活了。保罗甚至提到了500多个弟兄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看到并遇见了耶稣。他曾在加利利的山上向他们显现，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马太福音第26章32节中，我们读到耶稣在加利利对众多门徒的应许，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当保罗给哥林多信徒写信的时候，他们当中大部分的见证人仍然在世。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这些人仍然能够被亲自询问，他们是如何以及何时何地遇到复活的耶稣的。最后，保罗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做了见证，并写道，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复活的耶稣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并把一个逼迫者变成了福音的传道人。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就不能理解保罗生命的改变。对于所有这些显现，只有一个解释，主果然复活。圣经把这些人称为目击者，这些目击者为耶稣的复活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他们不会激进地争论自己的立场，而只是简单的见证，耶稣复活后，我们看到过，也遇见过他。他们每个人都能说出约翰所写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所有在耶稣复活前或复活后见过耶稣的基督徒，都是后来基督徒的关键信息来源。他们被称为见证人， 他们可以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法院认为，什么样的证据才是充分和确凿的呢？那就是当时在犯罪现场的证人的证词，他们亲眼目睹了犯罪过程，他们确实目睹了犯罪的证据，一些细节特别显明这一点。只有亲临现场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听到了所说的话的人，才能知道这些细节。法律专家基于这些证据，对耶稣的复活进行了调查，他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有很多明确的细节，只有见过耶稣的人才能知道。比如说，耶稣的追随者没有想到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妇女们对石头被移走感到惊讶，他们惊奇于坟墓是空的，负责守卫坟墓的士兵已经逃走了，没有证据表明坟墓被人侵犯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起初是悲痛欲绝的，包裹耶稣尸体的布折叠得整整齐齐，好像有人起床时把他的睡衣叠好了一样。至少耶稣还在其追随者眼前展示了他手上和脚上被钉的伤痕，在他们眼前他还吃了一块饼和一块鱼，他对他们说话，也多次向他们显现。法律专家因此得出结论，这样的事件描述只能来自既看到过也遇见过复活的耶稣之人。德国历史学家冯·卡姆彭豪森因此得出结论，耶稣的追随者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复活节前后的情况明显不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由于非常害怕犹太人，他们聚集在上方，他们很失望，他们很困惑，充满了谜团。然而复活节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他们不再认为耶稣的事工已经彻底失败了，恰恰相反，他们说他是活的主，他们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来做见证。冯·卡姆彭豪森虽然是一位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者，但他的结论是，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脱离耶稣从死里复活来解释。诚然，我们对耶稣复活真实性的信心并不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判断，然而他可以而且确实肯定了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复活后向其显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的见证上，他们对我们宣告说，主真的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门徒们就会回到他们的圈子中，或者回到他们以前的工作中去，他们永远不会向世界宣扬复活救主的福音。没有耶稣的复活，就不会有基督教。如果没有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保罗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见证，主真的复活了。最后，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活证据。使徒确认了这一真理，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们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了，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可以说是属灵的复活。他们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成了新造的人。基督教的荣耀是人被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成为新人。耶稣从死里复活，许多祝福随之而来。首先，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亡被战胜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节中，使徒是这样说关于复活的基督，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多么惊人的胜利！ 死亡已经被废除和消灭了。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成吉思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他们不能战胜死亡。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人们可以嘲笑死亡、憎恨死亡、害怕死亡，但他们无法战胜死亡。无论是金钱和权力，还是名声和荣誉，在这里都无济于事。每个人都必须向死亡屈服。圣经说，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死亡真是强大的敌人，死从罪那里取得权势。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在人没有犯罪得罪上帝之前，没有死亡，因为若没有罪就不会有死。然而当罪存在的时候，死亡就会随之而来。上帝早已宣布了这一威胁，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诫命，死亡随之而来。然而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那么现在呢？他夺去了死亡的权势，死亡不再是死亡。使徒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死亡杀死我们的毒钩或利剑就是罪。耶稣夺去了死亡的利剑，他为他的子民赎罪，卸下了死亡的毒钩。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之死，使死亡失去了力量。通过他的复活，他打破了死亡的枷锁。他现在能够对畏惧死亡的罪人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还活着，因此他的工作并没有随着他死在十字架上而结束，他继续着他的工作。耶稣受难日和复活日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在五旬节那天看得多么清楚。在受难日那天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心里被刺痛了，他们的心被刺痛了，哭着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奉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受了洗礼，这就证明耶稣是活着的。因为彼得把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一切都归功于复活的耶稣，他说，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耶稣在受难日得到祝福，又在复活节后赐予祝福。一个死了的耶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耶稣活了，并且在圣灵的大能下仍在地上工作，他从天上工作。因着他的灵与他的话语，他将万国万民招聚到自己面前，成为一个教会。他实现了自己的话语，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他将自己所获得的救恩施行于属乎自己的所有人。我们用神学的术语来表达这个真理，就是说，耶稣不仅是买赎的中保，而且是施行的中保。意思是说，耶稣不仅成就了救赎，而且还通过圣灵使他的子民有份于这救赎。耶稣所获得的救赎不是安全地存放在保险箱里，也不是只陈列在上锁的陈列柜里，其不会毫无用处地留在仓库里。耶稣已经复活，分赏他的恩赐，他使迷失的罪人与他的救赎有份，通过圣灵和所传讲的圣言从天上成就这一切。他命令他的门徒以及教会，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借着向愚顽人传道，他拯救了所有相信的人。通过圣言传讲和圣灵的运行，基督将那些被拣选得享永生的子民聚集到自己面前。亲爱的听众，这是耶稣作为救主职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份于耶稣所成就的救赎是多么不可或缺。如果我们与此无份，仅仅知道耶稣的救赎是有功用的，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虽然餐桌上可能摆满了美味的食物，但只有吃这些食物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只知道有水是不够的，只有喝水才能解我们的渴。基督所赐的救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合一地接受耶稣所成就的救恩。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使自己有份于救赎，亦或说，我们是否需要复活的耶稣通过圣灵将救赎施行到我们身上？有许多人说，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拯救罪人。耶稣也完成了他的本分，为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灵魂作为赎价。他已经征服了死亡、魔鬼及其全部权势。现在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本分，剩下的部分我们必须自己去做。根据这种神学，救赎的应用不是上帝的工作，而是我们的工作。这一切都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救赎，决定权在我们手中。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他是否相信耶稣，是接受还是拒绝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世主。这一切都掌握在人自己的手和力量中。现在，确实符合圣经的说法是，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必须靠信心来接受，不信基督就不能得救。耶稣受命传道，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另一个符合圣经的说法是，上帝命令我们相信上帝的独生子，为了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福音的听众仍然要对自己所听到的福音负责。不信的过错在于我们自己的责任。不信源于我们拒绝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不信是罪，甚至是最大的罪，也是对接受赦免的拒绝。然而，信心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人的成就。信是一种恩典。上帝永远是居于首位的。如果你对上帝有任何的渴望，对基督的义有任何的渴慕，那就是上帝自己将他安放在那里的。相信和接受耶稣不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吗？许多人宣称救赎取决于人是否愿意相信，他们说的好像上帝的手被绑住了，没有我们的合作他就什么也做不了。圣经教导说，如果耶稣所受苦难和死亡的功效取决于人的合作和善意，那么他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是徒劳的。耶稣曾不得不对人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堕落的人不愿意相信基督，他们最多渴望的是一个能把他们带到天堂的耶稣，而不是一个能作为王统治他们的耶稣。如果必须由人开始向上帝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上帝将会永远白白地等待。如果耶稣来到世界的成果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接受，那么救赎将是多么岌岌可危的事业呀！那么耶稣将不得不等待，看看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会结出多少果子。然而，圣经中的弥赛亚并不是这样向我们展现的。在先知以赛亚书中，我们读到了以下关于受难的弥赛亚的记载：耶稣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耶稣知道 他的劳苦会结出果子，而这果子的结出并不取决于人的所谓自由意志，上帝会看顾这一点。当许多人离开他的时候，耶稣知道如此安慰自己：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耶稣活着并仍在做工，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为罪做了挽回祭，他也从死里复活，并且通过圣灵和圣言叫人心里生出悔改与信心。彼得这样描述复活的耶稣：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他使罪人有份于他所赐的救赎，通过使他们复活获得新的生命，打破罪和撒旦的捆绑，来证明他复活的能力。他在他们里面做工，使他们对罪发自内心的忧伤，并使他们信靠他的名。他实现了自己曾经所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感谢收听本次讲座，希望能给您带来祝福。欢迎参加我们的下一讲，届时我们将讨论《使徒信经》第六条，也就是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